朋友，欢迎到活在耶稣里网站来收听福乐人生讲坛。今天的讲员是于洪杰牧师，请你预备好圣经和受教的心，让神的话语祝福你的新生命。
这个问安不怕多啊，弟兄姊妹们早安啊！主耶稣，每一次我们来到你的面前，主啊，我们的心就何等的喜乐！我们知道你的同在永远是我们最大的祝福。主啊，每一次能够来聆听你对我们说话，主啊，我们的心都何等何等的需要而且喜乐。主啊，你预备我们的心，把我们从外面的忙碌，从我们外面的注意里面，我们能够安静下来。让我们真是在你的脚前来听你对我们说话。主，我们谢谢你，你再一次借着保罗和保罗的行踪，他的书信，他这个人来对我们每一个人的心说话，让我们在这地上知道怎样成为一个合你心意的人。谢谢主，祝福这一段短短的时间，奉主耶稣基督的名，阿们。那我们今天继续还是讲第一次出外行踪。好，那讲到什么地步，我觉得差不多了，我们才进到第二次的行踪啊。我们继续回到上一次啊。那上一次我一开始的时候，先跟弟兄姊妹有一个小小的 correction， 一点点的纠正啊，就是我们那个连代表讲亚拉伯旷野，我就直接放了亚拉伯旷野三年啊。那因为这件事情是保罗在加拉太书说过了三年我才到耶路撒冷去。那么解经家有不同的讲法，有人说他去亚拉伯旷野几个月到三年不止啊，但是呢就是亚拉伯旷野加大马色的时间一共三年，所以你们在那个亚拉伯旷野旁边加上一个和大马色，好的，这样子一共三年，这是绝对的准确啊，这两个地方加起来一共三年。那至于说旷野里面多久，在大马色多久，因为圣经上没有明说，这是我们没办法知道的啊。好，那这是第一点点简单的 correction。 那第二个呢，上一次我们接着接下来看了啊。上一次我们讲到研读保罗行踪的时候应该注意的几件事，我不晓得大家不看笔记还能不能记得。一件事情，要熟悉他的事迹啊，发生什么事。那第二件事情呢，要熟读他几次的讲道，如果他有讲信息的话，那么他信息每一次信息的背景，他中心的信息是什么，那么传达信息以后的结果是什么。好，那所以我上一次因为没有时间，我只讲了保罗第一次，而且是他在圣经里面第一篇把他记录下来的信息就是他在安提阿那个比西底的安提阿所讲到，圣经上用了这么长的经文把他的讲道把它给摘录出来。那我上一次说过，我们那篇信息里面他提到三件事，耶稣是救主，而且基督需要被杀而且从死里复活第三件事情他是对不信者的警戒。那其他的我说让弟兄姊妹自己去读哈。那其他有三次比较短的，那弟兄姊妹自己去读比较简单。一次是他在安提阿第二次讲到，那这一次是对全城的人讲，那么他的重点是什么啊？那么第三次他的讲到要注意的是在路斯德他行了神医之后他给他们的劝勉。那么第四个呢，是在他回城的时候，在诸城里面他去探访，他去劝勉，那么他给他们的劝勉到底是什么。那么这是几次保罗的讲道，请大家可以再稍微注意一下啊。好，那读保罗行踪的第三件重要的事情，就是保罗和他的同工在特别遭遇里面的时候，他们的态度和他们的反应到底是什么。那这个东西很重要啊，弟兄姊妹，因为今天基督教不是只是一个道理的问题啊，最重要的是实现啊，是生命啊，主耶稣那个伟大的生命和使命在人的身上怎么样子能够被彰显出来。所以保罗和他的同工在各种特别的遭遇里面，他们到底存着怎样的态度，而他们怎么去反应，弟兄姊妹，这是看见真正的福音，这是看见真正神要得着的见证到底是什么。所以希望弟兄姊妹好好读。我记得以前跟弟兄姊妹讲过很多次，那个戴德森劝勉年轻的宣教士啊，他就 打那个杯子，杯子溅出水来。他说杯子里面装的是什么东西，在他遭遇环境遭遇击打的时候，他所溅发出来的就是什么东西。啊，今天很多的时候我们会埋怨我们的环境啊，觉得我们环境不顺啊，这个我们的遭遇特别，但是其实呢，神真正是要借着这一切要显明我们生命的实情，要让我们看见我们里面到底是什么啊。神早就知道我们里面是什么，但是问题是我们不知道，所以我们常常活在蒙蔽的里面啊，活在一种错误的认知里面，所以我们这个人会骄傲，我们会任性啊，我们会凭着自己的喜好在地上过生活，我们甚至偏离了正路自己都不知道。所以神需要借着环境把我们打一下啊，把里面的东西就出来了啊。所以不要去把我们的注意力都放在我们的环境和遭遇上啊，要认识我们真正里面生命的情形是什么。那么你从保罗在他这些的遭遇里面他怎么反应，那如果我们在那个环境里面的话，我们会怎样？就是要试着把自己放进去以后，你就比较能够深的去体会啊，他们生命见证的伟大的地方到底在什么地方，然后也会成为我们这个人的激励啊。所以你看一颗钻石，当它放在一个黑黑的绒布上面的时候，它更显出它的宝贵来。它不会说因为它的背景是一个黑暗的啊，是一个好像这个没有这个色彩的一个背景啊，就损失了它的光泽，其实反而增强了它的光泽。好，所以我们里面生命的美丽常常都是在特殊的环境里面显出来啊，宝贝放在瓦器里面，瓦器越瓦越显出里面这个的宝贝何等的宝贵啊！所以背景越黑越显出这个钻石的光泽，那神常常也是在环境里面做同样的事情，要在我们身上显出他那个伟大的生命来啊！那这是我们读保罗书信的时候我们一定要注意的。那么你也可以读得出这个生命怎样被神不断的改变啊，从他刚刚开始起头，他讲话忍不住带着一些就算不是狂气哈，我从前觉得他很狂很骄傲，可是我后来读我发现他不是狂啊，但是你至少会读了说啊，在他的信息里面他这个人其实还是刚刚硬硬的啊，方方块块的，可是后来被神做了以后呢，他的生命越来越纯熟啊，这个人越来越老练啊，越来越真的像主啊，他能够到最后能够夸口的说，你们要效法我，像我效法基督一样。哎呀，弟兄姊妹，因为在保罗的心里面，他整个的心就是定睛在耶稣的身上啊。好，所以这是这四件事情，我们一定要仔细的读哈。就是提醒弟兄姊妹，我们还有第四件事情，就是如果他有写任何书信的话，要找出他写信的背景、他的对象、他写信的目的、他中心的信息是什么。那么虽然保罗第一次出外布道啊、旅游那个宣教，他并没有写任何的书信。但是他这一次的出外的宣教的对象啊，这个南加拉太省的这些众教会是他后来写加拉太书主要的对象。所以我们读这些东西对我们将来啊，特别是我们二月底的这个 presentation 啊非常的重要啊，就是我们要认识加拉太书的背景，了解保罗在他们中间怎样出入啊。好，那保罗这一次的出外呢，他其实面临的挑战很大。那第一个呢，这是他第一次出外去宣教，几乎也可以说是初期教会第一次打发人正式的宣教出去到外邦人地方去啊。虽然这个彼得曾经到哥林流家里面为百夫长他们这个传福音啊，虽然腓力曾经去跟太监传过福音，但是弟兄姊妹，这都比较是个人的、局部的，而且甚至在以色列境内的。那么第一次教会真正在圣灵的差遣底下打发人出去做宣教是保罗跟巴拉巴这一次，而他们要去的地方就有点像亚伯拉罕一样哈，出去的时候还不知道要往哪里去，他们完全就是顺服圣灵。那我们在读第二次保罗行踪的时候，你就可以，神也给我们开了一个窗户，让我们看见这些人是怎样行路的，对不对啊？他们要在亚细亚传道，耶稣的灵不许他们，想要往皮托离去，圣灵禁止他们。就是你就发现他们在这里每一步路走的方向该去哪里都在圣灵的带领里面，但是对自己来说是一个完全的未知，所以这是一件不容易的事情哈，在信心的里面出去。而且那一块地方是土耳其有名的高原，而且很多地方都非常的落后。然后我听说他们有人去 去过，除了有人去圣地的旅游以外，还有另外一个基督徒很喜欢去的旅游，就是保罗行踪的旅游哈。这个有人曾经邀请我去过，但是那个时候太贵了，几千块钱我不敢去。这个保罗行踪的旅游，他们去过回来以后告诉我们，那个地方是你现在在世界上你也很难想象到，今天居然还有一些地方这么贫穷，好，这么落后，他们与世隔绝一样。像保罗到的这个路斯德、特皮这些地方，现在根本都是地底下的城市了，外面已经看不到了啊！那个地方的那个老旧退后，那真是我们没办法想象的地方。所以保罗要去的地方，其实是一个完全很辛苦啊，要充满了危险，充满了未知。这是一件第一个考验啊。那第二件事情呢？他这是等于第一次到外邦地区。那你要把福音传给外邦人，弟兄姊妹，保罗太知道他所面对的危险跟别人的攻击是什么，因为他自己从前是自称是法利赛人中的法利赛人，对不对？哦，他为了犹太人的律法大热心，大发热心的一个人，他知道他今天如果把福音带到外邦去，他马上会得罪他本国的人，因为犹太人太骄傲了。他们认为外邦人是猪是狗，是不洁净的啊！不跟外邦人相处完，一定要洗手，不能随便接触他们的。而保罗居然要把福音传给外邦人，这个对这个保罗自己心里面知道，他一定会大大的得罪犹太人。而后来事实证明，保罗这一生里面，他所有的服事最大的痛苦、最大的逼迫和伤害，还不是来自于外邦人，全是来自于犹太人。都是本族的人，他们受不了保罗居然说要把福音传给外邦人，所以一路上争辩，保罗不管到哪里去，这一些犹太主义的人永远跟在他后面要破坏他啊！我想你读几次的行踪，你就发现只要保罗在外邦人的中间的福音的果效越好，那犹太人的愤怒就越大，这个是正比的啊。他如果默默无声就没什么事情啊，他每一次只要一传福音，有这么多外邦人归向主，马上犹太人就起来攻击他，这是屡试不爽的事情啊。所以你要知道，这是保罗出外的第二件事情。那我们今天出外宣教好多了，到哪里去人家都这么宝贝我们，哎呀，我们这边是属灵的荒凉，你们来太好了。虽然生活的环境可能也不见得跟我们北美是有落差，可是至少别人对我们的态度是 appreciate， 是珍惜的，是宝贝的。那保罗去的地方要面对很大的抵挡啊，一路上仇敌跟着他不放他啊，要来拦阻他。那这是第二件事情啊。那第三件事情呢，保罗这一次出外行这个去布道的时候，他是带着病去的。我上次跟弟兄姊妹讲过了，我想我们看一下下好不好，很快的翻一下加拉太书第五章第四章13节。你们知道我头一次传福音给你们，就是保罗这一次出外的行踪啊，我头一次传福音给你们是因为身体有疾病，你们为我身体的缘故受试炼，没有轻看我，也没有厌弃我。我想保罗如果只是像我今天有个感冒的话，我不会讲这句话哈，你们不会因为感冒就轻看我吗？表示保罗这个病是蛮明显的，蛮严重的或是造成了很不方便的啊。他说你们都没有轻看我，没有厌弃我，反倒接待我如同神的使者，如同基督耶稣。那个时候他们真的是很认真的接待保罗啊。他说你们当日所夸的福气在哪里呢？那时你们若能行，就是把自己的眼睛挖出来给我也都情愿，这是我可以给你们做见证的呀。那光这么一句话哈，就已经让我们这些服事主的仆人啊，这个羞煞死了。今天我想还没有一个人会为我们挖出眼睛的哈。那保罗说你们为了我眼睛挖出来你们都甘心，保罗说这是我可以给你们做见证的。那弟兄姊妹真的是爱他。然后底下他说哈，他说我如今将真理告诉你们，就成了你们的仇敌吗？你们翻过来看对不起呀。Yeah.好，那我想我们就是看到这里啊，就是我们翻过来看第六章好了，第六章第11节，他说请看我亲手写给你们的字是何等的大呢啊。所以我上次讲过，那个陈锡珍弟兄特别讲到保罗在加拉太的这个背景的时候，他说他个人觉得保罗很可能跟他一样长了白内障， 因为那时候他看书写笔记都是用这个 binder 一个 binder 上面大概只打了几个字，大大的，而且他都要这样子看因为正常眼睛没办法看所以他非常认为说保罗在这一段的行踪里面很可能跟眼睛有关，不然加拉太书也不会说我们把眼睛挖出来给你也可以，保罗也不会说你看我写给你们的字何等的大就是他几乎眼睛看不清楚，是摸着去的。那这不过可能是他身体中的一个病就是了，但是因为他没有明说，我们也不知道有人也说保罗身上的刺可能就是指的这个病，他终身就是有很严重的眼疾看不清楚摸索这样子。但是这个只是外面的猜测，我说有一件事我们确定的，就是保罗这一趟去他是带着病去的，而他走的路却是最艰险的路。听说直到今天从别家往比西底的安提阿那个路都还不是很明显它是一个高山，然后沿着山间这个河流有一点河道就是了非常非常不容易走，而且是往高处爬的路。可是保罗在2000年前他就带着巴拉巴两个人单独走经过江河的危险、旷野的危险、野兽的危险强盗的危险、各式各样的危险，他为了要把福音带出去弟兄姊妹，这是一件很不容易的事带着病他们出去传福音。那我们先稍微了解一下保罗是在这样子的背景里面出去把福音带出去，所以我相信加拉太、南加拉太省的这几个教会的这些外邦人也好这些重生得救的基督徒，他们都是为保罗他那股爱神的心所感动他们真的是接待他如同接待神的使者，甚至如同就在接待耶稣基督，因为他们真觉得保罗、巴拉巴的身上这个散发出神整个的荣美来好，那我们今天继续来往底下看这个保罗这次出外几次圣灵明显的工作我想这个人做的工不过就是根据我们的恩赐、我们的才干、我们的办法，但是呢圣灵做的工就远远超过人自己人所能做的圣灵做的工是人做不出来的，圣灵说的话是人怎么说都达不到的果效，但是我们看圣灵怎么样子在他们的身上有几次很明显的工作。那我们不能够忘记就是说他们这一批的人为什么圣灵在他们身上有明显的工作，那第一件事情就是他们是一些绝对顺服圣灵的人，所以他们进食祷告的时候圣灵说要为我差派巴拉巴和扫罗去做我叫他们去做的工。弟兄姊妹，你发现了没有，整句话里面讲出圣灵在这一班人身上绝对的主权。那今天这是所有做主工的人，有心为主做工的人都很宝贵，但是呢更宝贵的是就是我们不仅仅要有心愿，而是我这个人必须是一个奉献的人，我必须是把我自己完全降服在圣灵的主权底下。那不然的话弟兄姊妹，早晚就是 sooner or later eventually 我们这个人一定会 off track， 一定会从正路上出去，到最后一定有很多的方法想要用到最后我们一定会在主面前，我们把最重要的事情，例如说祷告，例如说在主面前的顺服，我们把这些东西慢慢慢慢就掉了，我们变成我们有我们的着急，我们有我们的办法，有这个世代的潮流。我说的潮流还不是外面世界的潮流，是基督教世界里面的潮流，很多的事情都会逼着我们，我们 compromise， 我们妥协，我们偏离正路，而我们没有完全照着圣灵。弟兄姊妹，这是圣灵在我们身上要有明显工作以前的前提。好，一个不能够顺服圣灵掌权的人，那么他的身上就不容易带着圣灵的权柄。那真正的权柄和大能一定是圣灵来的。所以今天如果圣灵在我们身上没有权柄的话，圣灵就不可能透过我们彰显出他的权柄。这是一个很简单的道理。一个很简单的道理，就跟电流一样电流如果今天不是有一个导体可以让这个电的 power 被带出来的话，你是拿木头去引电的话，电出不来。今天圣灵在我们中间要工作，圣灵必须先得到合用的器皿所以我们从一开始就看见圣灵非常明显的在这班人身上有绝对的主权。好，第二件事情，他在那个塞浦路斯居比路的时候，他叫行法术的这个巴耶稣眼睛瞎掉我上次讲过了，神给保罗的托付在使徒行传26章讲得很清楚要叫人的眼睛得开，从黑暗中归向光明，从撒旦的权下归向神叫他们的罪可以得到赦免，和那些一同成圣的人同得基业。弟兄姊妹，你发现保罗神给他的 执事重要的事情一开始就是叫人的眼睛得开，但是他那一天为了叫巴耶稣能够真正的悔改啊，叫这个刑法术的能够真正的悔改，他叫他的眼睛瞎掉。我说我们要把我们自己摆进去啊，你一摆进去以后你就晓得这件事情不容易，对不对？你怎么样子能够有把握说我叫你的眼睛瞎掉，然后你长出来人家眼睛好好的，那你怎么办？对不对啊？你这个魔鬼的儿子，我叫你眼睛瞎掉，人家眼睛张得大大的看你，你在干，到底在干什么？弟兄姊妹，这个是学不来的，学不来的哈。那个圣灵的权柄，我说过，永远是在于我们这个人在神面前掌权。我听说宋尚杰博士讲道的时候，不管你是不是福音朋友，他开始讲道的，你在底下走路他就骂的，他不准人家在他讲道的时候中间出去的，只要有人走来走去他就生气，他就不讲。他甚至有一次在一个地方，他气得他下台拿了圣经就走，哎呀，人家追上来请他说请你留下来啊，我们不敢了，我们不敢再吵了，请你回来讲，他才回来继续讲。弟兄姊妹，这些都学不来的。他生气，弟兄姊妹见光知道错，大家悔改。你现在说我不讲了，人家就是好，不讲就不讲，感谢主，已经讲得够长了啊！你走，你走你的，那我们正好散会了嘛。弟兄姊妹，这些东西都学不来的啊。那他们为什么能够在这样子的情形里面啊，这样子的绝对啊，这样子的带着权柄，能够叫人家眼瞎，人的眼睛就瞎，而且会我叫你的眼睛暂时不见日光。这个人在执行神的权柄的里面仍然带着爱，真的。其实审判不是神的目的，审判永远不是目的啊，为了救我们才是目的，对不对啊？约翰福音三章我们十六节很熟，十七十八节接着就说，神差他的儿子来到地上，不是要定世人的罪，乃是要叫世人因他得救。哎呀，弟兄姊妹，神永远是积极的神。所以保罗认识神的心，他说我叫你暂时眼瞎，所以仆人那个生命的伟大哈，身上的权柄，而在权柄中又充满了爱，通通都表露无遗。第三个，他医治了路斯德城生来瘸腿的人啊。那弟兄姊妹，我们知道这个圣经上很多的地方神在外面做事，主耶稣在外面做事啊，或是圣经在外面讲一些事情，它不是只有外面的事情。好，就像保罗在哥林多讲到，牛在场上踹骨的时候，不要拢住他的嘴。他说神顾念的岂是牛呢？难道不是人吗？对不对？神要我们透过这些外面的律例典章，外面他所做的事，看见背后神真正要讲的是什么。所以约翰福音里面这几个神迹，这八个神迹都不用 miracle， 用 sign， 对不对？而当主耶稣讲到眼瞎的时候，也特别说到外面的眼睛瞎还是小事情，心灵的眼睛瞎是大事情。所以外面你发现有人是瞎眼的，可是更严重的是里面瞎眼。那瘸腿的弟兄姊妹，圣经上不仅仅我们知道是在指的外面我们不能走路啊，那更是在讲到属灵的里面，我们立志行善由得我们，行出来由不得我们，这个叫做瘸腿的，他自己本身没办法走路的。而在这边有一个人生来是瘸腿的，从来没有走过路，从来没有在路上上过路的。弟兄姊妹，这是他肉身的疾病我们都了解，但是我想我们今天如果从属灵的角度来看的话，到底今天我们这一般人是不是一个健康的人，是不是能够在十字架的路，在这条荣耀的路上我们能够正常往前去呢？好，那个保罗来的时候带着权柄啊，叫这个生来瘸腿，这就是你我的情形，从来没走过路的，那天能够起来，能够起来走路。哎呀，弟兄姊妹，圣灵的大能领导人啊，在外面医治了他，其实也在他里面让他遇见了救主，得到了主，能够起来真正的走路啊，起来为主做见证啊。这是彼得约翰在门口叫那个生来瘸腿的啊，我金和银我都没有，但是我把我所有的给你，就是我奉拿撒勒人耶稣的名叫你起来行走。哎呀，那个人就唱着跳着起来跟随他哦，一路上赞美神。弟兄姊妹，这个人不仅仅是从前不会走路的，那天会走路，而且是从来不懂得赞美的，只知道要，只知道埋怨，只知道里面有很多的这个痛苦，那天赞美从他的口中出来，他到处归荣耀给神， 整个人被神改变。弟兄姊妹，这是圣灵的大能透过保罗他们出来啊。
朋友，你收听的是福乐人生讲坛的系列节目，我是玛丽姐妹，很高兴你的收听，也盼望你的来信。如果你还没有相信主耶稣，请到活在耶稣里施工网站的首页，点击永生之道，理解耶稣真理，今天就相信主耶稣，从而享受主内新生命的永生祝福。